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2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梵蒂冈夏令营学员，你们要常彼此带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前来罗马朝圣的波兰青年团体。圣座驻美国大使表示，祖皮书记的使命点燃了希望，博维斯殉道者的英勇圣德浇灌出和平的果实。肯尼亚陷入混乱，主教呼吁两党对话，不再流血。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大约250名5至13岁孩童参加了2023年度梵蒂冈夏令营。7月18日上午，齐聚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与教宗方济各兴高采烈的相会。期间，3个小朋友向教宗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在一大堆的问题中，小爱德华多问教宗，我们能向我们的英雄、我们的父母亲说些什么呢？教宗鼓励在场的每个小朋友要经常向父母说声谢谢，感谢父母对抚养他们付出的艰辛。接着艾莱娜问道，教宗心目中的超人是谁呢？教宗回答说，是他的祖父母。教宗提到祖父母的智慧，以及为什么与他们交谈很重要。3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是拉斐尔，他向教宗提问说，我们怎样才能成为数字世界的英雄呢？教宗建议道，我们应积极参与这一领域，但要小心不要被其操控。在与教宗的会面中，夏令营活动的2名辅导员向教宗讲述了夏令营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他们表示，夏令营对所有辅导员和助理辅导员都是一次宝贵的经历，因为它让我们有机会与许多带给我们欢笑的小朋友们一起成长。他们还表示，他们从教宗众位弟兄通谕中汲取灵感，称这通谕是行动的指南，在旅程中帮助小朋友了解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友爱的重要性，让每个人都感到被接纳和尊重，彼此亲如弟兄姊妹，重新发现友爱关系的力量、价值和美好。这一旅程强调关系和分享的重要性，其方法是要发现和善态度的基础是信任而非恐惧，是对话而非对抗，是不求回报的善行而非欺压和自私。在与夏令营的小朋友们一起诵念天主经后，教宗降服了他们，并要求他们将这降服带给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和朋友们，同时总要记得彼此带道。最后，教宗与小朋友们合影留念。教宗方济各7月17日在梵蒂冈私下接见了一个波兰朝圣团体，大约150人，其中包括青年和家庭。这些朝圣者属于光与生命团体，即人们所熟悉的活泼教会的绿洲。这个团体在波兰是一个最大的教会运动，由方济各、 布拉克尼基神父所创立。这位神父于1987年被当时的特工人员杀害。朝圣团的青年和家庭从7月15日开始在罗马参加闭境活动。一年当中，他们在堂区的团体中接受基督信仰培育，然后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参加闭境活动，通常都是来自波兰全国各地的信友前来罗马并与教宗相会，是这些青年和家庭闭境活动中最重要的时刻。参加接见活动的朝圣者应邀体验教会多样性的奥迹，其目的在于帮助他们在信友团体内找到各自的道路。此外，他们应学习了解祈祷的不同形式及传统，参加兄弟友爱聚会，以及透过到不同的朝圣地朝圣，从而发现基督信仰历史和教会当下的深刻意义。在教宗的特使祖皮书记于7月18日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后，隔天圣座驻美国大使皮埃尔总主教接受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概述了这次会晤的情况。皮埃尔大使首先表示，关于乌克兰的公正和平，他与祖皮书记的观点相同。祖皮书记的使命就是努力从教会的观点提供一个和平的愿景。书记与总统相谈甚欢，而且18日和19日两天上午与一些国会议员会面。圣座大使说，书记向他们介绍了正在展开的具体工作，包括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展开的行动，他的几次会议以及教宗为追求和平做出贡献的意愿和他的方式。拜登总统听了很多，他也对教宗的倡议、书记的倡议表示赞同。我们就总统和教宗在问题上的观点进行了多番交流。祖皮书记主教一直坚决表示，我们愿意做出贡献，但我们没办法立即解决所有问题。我们知道问题的复杂性，因此他坚持人道主义层面以及教宗希望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做出贡献，特别是为那些从乌克兰被带到俄罗斯的儿童的处境做出贡献。接着圣座驻美国大使继续说道，书记告诉总统，工作刚刚开始，他发现各地确实都有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善意，因此我们正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目前我们还没有结果，但有希望，我们寄予希望。我认为为每个人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无论在何处，包括书记主教在这里举行的各种会议中，都展现出人们对和平的幅度非常敏感，并准备提供帮助。最后，皮埃尔大使从外交的角度谈论了圣座在努力促成和平方面的重要贡献。他说，圣座是世界的一部分，战争的后果对人民来说是可怕的。我说的是难民、死者、创伤，尤其是儿童的情况。作为外交人员，众所周知，工作是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的，我们尽可能的迈出第一步，其中的一段过程正是书记正在做的事情。在此期间，我们并不预期解决所有问题，却对未来充满希望。今年夏天，以殉道真佛若瑟·贝尔纳迪神父和马里奥·基普多神父为名的协会推出多项活动，其中包括一个奖项。这两位殉道神父于2022年10月16日荣列真福品。册封大典由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主持。1943年9月19日，德国士兵在意大利北部波维斯袭击了手无寸铁的平民， 烧毁了350多座房屋，20多人被残杀。该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波维斯杀戮。这两位殉道真佛就位列遇难者当中。本堂神父贝尔纳迪为人谦逊、和善又谨慎，他洋溢着牧灵的热忱、深厚的父爱情怀，以及对穷人和病人关怀备至的精神，因而深受堂区教友的爱戴。副本堂神父吉波多年仅23岁，殉道前3个月才进铎。他在失去生命的那可怕的一天，一刻也没有停下来他牧灵的脚步。在混乱和暴力猖獗的街道上，他降服他遇到的每一个人，并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办告诫。吉布多神父就是在降服一位垂死之人时遭到一名德军的枪击而遇难。如今在波维斯，贝尔纳迪神父和吉布多神父仍生活在人们的心中。当时他们的遗骸在圣巴尔多路茂堂区被发现。多年来发现殉道神父们遗骸的圣巴尔多鲁茂堂区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熊多夫市建立了友好关系。1943年9月19日下令屠杀波维斯人的德国指挥官佩佩尔就埋葬于该城。今年5月波维斯的一个代表团带着两位殉道真佛的圣徒访问熊多夫，将圣徒安置在佩佩尔指挥官所在墓园的圣亚纳教堂内。另外在布维斯，贝尔纳迪和吉波多协会还以两位殉道神父和一位同时遇害的平信徒的名字设立了一个奖项，并将于今年秋季颁发。该奖项旨在表彰那些在团结、友爱、正义和共同福祉的标志下致力于和平、宽恕、和解、重建工作的个人、团体和组织。肯尼亚陷入混乱，主教呼吁两党对话，不再流血。在非洲肯尼亚，由于人们对总统鲁托政府引起的一系列税收制度的不满，近日在首都内罗毕以及该国大城市蒙巴萨和基苏木发生暴力抗议活动。7月19日反对派领导人奥廷加发起的为期3天的抗议活动，学校和商业活动暂停，公共交通停驶，警察处于戒备状态。针对目前的状况，肯尼亚主教们立即做出了回应。据信仰通讯社报道，主教们强烈要求恢复两党会谈，并邀请宗教领袖和其他机构参与。主教们向总统鲁托和寻求团结联盟领导人奥廷加发出呼吁，我们相信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通过对话解决的，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人员伤亡，不要再流血了。主教们强调，政府必须积极倾听肯尼亚人的困境，为不守承诺提供清晰而诚实的解释，并优先考虑减轻社会经济负担的政策。该国主教团指出，政府的政策与方向在许多方面仍然不清楚，例如教育、卫生、穷人的状况、改善就业的策略。主教们提醒道，有犯罪分子混入到示威者之中，破坏财产、抢劫、伤害和杀人，警方应该把他们绳之以法，以确保和平示威活动依法进行。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将继续为大家介绍第一位将戏剧性风格引入清唱剧的作曲家卡里西米卡里西米于1650年前后所创作的清唱剧《伊佛大》（Ifta）。这个清唱剧被认为是清唱剧类型的伟大杰作之一，因为它采用了以色列人领袖耶弗大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是在旧约圣经中明长记的第11、12、13这三章中的叙述。明长就是那些被天主召叫为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敌人手中的英雄人物。《明长记》一书就是记述了以色列民的不忠、遭难和得救的事迹，这些事迹约发生于公元前12到11世纪中叶之间。《明长记》第十章以民犯罪受罚。那时以色列子民又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侍奉尔巴和阿士托勒特众神，以及阿兰的神、七东的神、摩阿布的神、阿孟子明的神、培勒舍特人的神，他们背弃上主，不侍奉他。上主向以色列发怒，把他们交在培勒舍特人和阿孟子明手中。从那一年起，他们迫害压制以色列子民及所有住在约旦河对岸和阿摩利人境内基勒阿德地方的以色列子民一连18年。阿孟子民也过约旦河来攻击犹大、本雅明和厄弗拉因家族，因此以色列很是困苦。以色列子民遂向上主呼吁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我们背弃了我们的天主，侍奉了巴尔诸神。上主对以色列子民说，当埃及人、阿摩利人、阿孟子民、培勒舍特人、七东人、阿玛勒克人、米德扬人为难你们的时候，你们向我哀嚎，我岂没有从他们手中拯救了你们？但是你们却背信了我，侍奉了别的神，因此我不再拯救你们。去呼吁你们所选择的神吧，让他们在你们遭难的时候来拯救你们。以色列子民就对上主说，我们犯了罪，你任意对待我们，只求你今日援救我们。以色列子民遂从他们中间除去外邦的神，而侍奉上主。上主再不能容忍以色列受苦，那时阿孟子民集合在基勒阿德扎营，以色列子民也集合在米兹帕安营。基勒阿德人民的首领彼此说，谁开始攻打阿孟子民，谁就做全基勒阿德居民的首领。接着在明长记第11章伊佛大明长中记载，基勒阿德人伊佛大是一个英勇的壮士，是妓女的儿子，父亲名基勒阿德。基勒阿德的妻子也给他生了几个儿子，正妻的儿子长大之后把伊佛大逐出，对他说，你在我们父家不能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外父的儿子。伊佛大就从他兄弟面前逃走，定居于托布地方，有些流氓聚他那里，同他交往。过了一些时候，阿孟子民与以色列交战，当阿孟子民同以色列交战的时候，基勒阿德的长老到托布地方去请伊佛大回来，他们向伊佛大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统帅，攻打阿孟子民。伊佛大回答基勒阿德的长老说，你们不是恨我，将我逐出我的父家，现在你们遭难了，为什么来找我？意大利作曲家加库莫·卡里西米 的清唱剧《伊夫达》的故事内容就是取材于《明长记》当中的记载，伊夫达许愿。那时上主的神降于伊夫达身上，他就走遍基勒阿德和莫纳协，来到基勒阿德的米兹帕，又从基勒阿德的米兹帕到了阿孟子民那里。伊弗大向上主许愿说，若你把阿孟子民交于我手中，当我由阿孟子民那里平安回来时，无论谁由我家门内出来迎接我，谁就应归上主，我要把它献作全燔祭。于是伊弗大到阿孟子民那边与他们交战，上主把他们交在他手中。于是他从阿洛厄尔击杀他们，直到米尼特，直到阿贝尔格拉明，共20座城，实在是一场大追击战。于是阿孟子民在以色列子民前屈服了。我们一起聆听意大利作曲家Giacomo Carissimi 的清唱剧《伊弗达》，由男低音的叙事员说：“逃跑，撤退，你们这些恶人，灭亡吧！你们这些人，屈服于手中的剑。万军的上主已起来与你们作战。”接着，女高音们齐唱：“耶弗达以过强的一击击毁了阿蒙的20个城市。然后是合唱团唱着：“逃跑，撤退，你这恶人，走向毁灭，在狂暴的武器中四散而去。”在哀声中，阿蒙人在以色列人面前屈服。然后男低音的叙事员又说：“然而当耶夫大凯旋而归，跑来迎接他的却是他的独生女儿，用定音鼓唱歌跳舞。”
Thank you.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弟兄们，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请看，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都是出于天主，他曾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务赐给我们。这就是说，天主在基督内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要我们传报和好的消息。所以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天主借着我们劝导世人。我们代基督请求你们与天主和好吧。基督没有罪过，天主却为了我们的缘故使他与罪人认同，因而使我们与他结合，而成为天主的圣洁。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后书第五章17-21节。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